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讲了唯物的思想，就是在古希腊的时代，在苏格拉底以前的这个思想家里面，有这个 Empedocles， 他提出构成物质世界的元素有水、有火、有气、有土。那么然后有 Democritus， 他觉得四个元素还是太多，还是不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应该是阿托玛，应该是不可分的这个原子，这原子才是构成天地万物的这个物质的元素。而这个不可分的这个原子怎么会构成这个世界，是因为它透过爱跟恨，而这个爱是使到原子跟原子之间能够集合，恨使到他们能够分离，这样也就解释物质世界的变化，尤其是解释物质世界的一些事情的发生跟消失，也就是说所有生灭的现象是靠这个爱跟恨的两个特性来去理解。那么可是这种的理解，就是构成天地万物，构成人类，那么都是物质当作一个基础。有别的思想家他觉得这个好像是太简化了一点，因为他觉得有一些问题好像不能够只是用原子的量的多寡而没有质的差别来去理解。那么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叫 Anaxagoras。 那么这个 Anaxagoras 因为他自己的生命好像有不少的这个体验，比如说他很欣赏 Pythagoras 的这一种生活的情操，所以他也算是出家，想出出家也想出出世的一个人，虽然他到最后他还是成家了，那么他还是这个还是入世了，不过他觉得这个出家出世大概也很重要，那么至少他是等于说菜俗的进修，他也吃素，他也开始吃素，因为他觉得吃素比较算是能够在家进修的一个方式。可是他身体蛮胖的，所以他有一个很特殊的问题，可以拿来问这个是有唯物思想的一些人，因为他吃素他不吃肉，可是身体上老长肉，所以他要问不吃肉的怎么变成肉，不吃肉的怎么变成肉，他吃蔬菜怎么会长出肉来，所以不吃肉的怎么变成肉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他的年纪大了以后也秃头，那么他看见别的人这个很多的头发，可是从来没有看到别人吃了头发，所以他也问不是头发的怎么变成头发，所以不是肉的怎么变成肉，不是头发的怎么变成头发。那么这个问题在学问上是相当深的，对不对？就等于说如果唯物的思想来说，一切的东西都有只有量的多寡没有质的差别的原子所构成，那么它的构成的只是一个量的变化，对不对？只是一个量的多寡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可是青菜变成肉，然后没有吃头发长出头发，那这是属于我们用今天学术的话来讲，这是化学变化，这是生命的变化。所以Anaxagoras就觉得这个 Empedocles 他提出的水火气土，还是 Democritus 提出的这个阿托玛提出的原子不能够完全解释世间的一切的变化，变化不只是用 这几个元素可以解释的，因为他应该在这些元素之后 就是一个生命体来讲，它这个生命体后面还有一个更主要的东西，它在指挥它会使到那些不生肉的东西，是心在的东西以后变成肉，让人身体能够长肉。然后呢，那些有头发的人，他又没有吃头发，可以他吃到别的东西，那东西会变成头发长出来。所以这样的话，他就觉得除了物质的概念，水火气土还是阿托玛还是原子之外，后面还有一个生命的主导，而这个主导他称它做 nous， 希腊文称它做 nous。 那么这个 nous 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一般来讲可以把它翻成精神，还是把它翻成理性，反正在阿纳萨格拉斯心目当中想的，所有的生命体它是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它有一个中枢的指挥的机构，它知道这一个生命体它需要什么东西，然后它知道这个生命体把东西吸进了以后怎么变化。我们用今天很具体的一个东西来讲，比如说你种了一朵玫瑰花，这个玫瑰花的花是红色的，那么然后你听说有红玫瑰比较值钱还是比较漂亮，那么你希望你这个红玫瑰变成红玫瑰，那么你天天就浇红墨水。我们说不会，这红玫瑰虽然它吸的是黑的墨水，不过它开出来的还是红的花。我们说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就是红的花，它的生命，不管你这个玫瑰花的根吸了什么东西，它的这个叶上面开出来的花还是红色的。所以你不能够说因为我一直给它浇黑的墨水它就会变成黑的，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它是一个生命，它是红玫瑰，它不管吸收了什么样的颜色以后它都长出红玫瑰来。相反呢，如果你是一朵黑玫瑰，你也不能够说我天天给它浇红墨水然后它就会长出一个红的玫瑰来。我们说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它是个生命体，而这个生命体它有一个生命的中枢，这个中枢它会指挥它接受来的东西它怎么把它消化，怎么把它变成质变，不只是量变。所以从阿纳萨格拉斯来讲，他所观察到的，他所思考到的是生命。那么在这个唯物的思想，不管是 Empedocles 还是 Democritus， 他们所想的所看到的不是生命，他是看到的是物质。你如果只在物质世界里面看到物质，我们说这没有什么很大的 很不得了的一个发现。可是如果你能够在物质世界里面看到生命的光辉，我们说这一种哲学的境界就比较高。所以阿纳萨格拉斯来讲，他问的那两个问题，不是肉的怎么变成肉，不是头发的怎么变成头发，那就相当的重要。可是我们说虽然是阿纳萨格拉斯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路线，可是在他真正的思想接触到物质世界的时候，他还是很老实的说这个世界是物质的世界，就是说比方说没有生命的这个世界，他还是肯定他是完全是物质的。所以我们也知道他的生命，他主要的是研究了在天文的事项里面，他觉得太阳只是一堆物质在燃烧，太阳里面没有生命，所以他觉得太阳只是烧出的一堆破铜烂铁。结果这句话就使到他吃上官司。为什么吃上官司？因为在当时的希腊人觉得太阳是最高的一个神明，是不是？你怎么可以说太阳是这个是一堆破铜烂铁在烧？这是得罪神明，这个侮辱神明是唯一的死神在当时。所以阿纳萨格拉斯是定了死罪，因为他竟然提出这样的学说，说太阳是完全是物质的东西，然后这一堆物质在燃烧而已，所以他必办了死罪。 可是我们说，他虽然帮他死罪，不过他做人，他的生命里面还是一个精神的生命。所以当这个法官判他死罪的时候，他非常的潇洒。他怎么对法官讲？他说："法官，你何必多此一举？"他说："我告诉你，我生下来就会死，所以死神不是尼采定案，是生命本身就给了一个定案。所以我生的时候我就会死，所以你这个判我死罪是多此一举。"那么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当他选择，因为他当时雅典的这个就是当时希腊的这个法律，一个人犯了死罪，他可以选择他受审的方式，一个是喝毒药死，好像苏格拉底这样；那么另外一个呢，就可以到殖民地去，永远不可以回家。这是从军，等于我们今天讲的无期徒刑。那么，这个安娜萨克勒他是选择了他从军，离开自己的故乡，到殖民地去，到那里去受苦受难。可是他在殖民地的时候，有一天，家里人来通报，告诉他说他儿子死了。那么安娜萨克勒他还是很潇洒，以一个平常心来接待这个事情。他怎么讲？他说："我早就知道，我生了一个会死的儿子。"所以你看，他对生命的这个了解跟这个执着，他觉得太阳是一个纯粹的物质，太阳是没有精神，没有这个 nous。所以安娜萨克勒斯他不太赞成前面的审判所讲的整个宇宙有一个宇宙的灵魂，还是有一个最后的这个精神。他说的不是，只有人有这个精神，只有有生命的东西有这一个 nous。它是一个生命的中枢，它可以统一所有的这个东西。啊，波特他自己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他还是很能够以平常心来去看，尤其是对死亡，对他这个被判的死罪，还是他的儿子死掉，他能够说出这么一些潇洒的话来。所以他在这个生命的原理里面，第一个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有一个统一的原理。就生命体有一个中枢，它会指挥它旁边的从环境里面吸收到的一些养分，怎么去分配它。所以死到吃进来的不是肉会长肉，死到吃进来的不是头发会长头发。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原理，它把它称作 nous，称作精神还是理性。那么呢，然后呢，他用这个量化世界的不合理，因为德谟克利特都所讲了，这个阿托玛这个原子只有量的多寡，没有质的差别，量是足以那个衡量整个的物质世界。啊，这个安娜萨克勒斯他不赞成，他觉得量化世界是不是合理的一个东西，应该用人生去衡量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比方说，我们中文也有一句话叫讲"百里半九十"，完全用数学的量化，那当然就是100里是五十，是一半。可是对一个走路的人，那很清楚，他一定要走到90里的时候才一半，因为后面的10里才辛苦。所以你不能够说我走到50里就已经走了一半了，那应该走90里的时候才一半。那么这个是一个人生来去衡量世界。那么另外我们也有像俗话所讲的，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有水喝。那我们说，如果你光是用量来去讲，那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有水，三个更多水喝，对不对？可是我们说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那是人性，人的这个惰性，还是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的这一个性格，你要算进去的话，很可能就是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有水喝，这是可能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不能以量 来处来看这个人生，我们应该以它的值来去看，所以应该有值的差别，不只是量的多寡，是不是？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是说动态的这个余求，动态的时候那更清楚，一定不能用量的方式。比如我们说这一栋房子用20个工人，用20个工人去做的时候，他要做半年，那你不能说那我用200个人去做，他是不是用一个就做好，然后你说我在家2000人就做，那是不是一个星期做好，那以后我说20000人就做，那2个钟才做好，那么20万人就做，2分钟做好，我们说不可能的，他不能用这个量的一个增加，量的多寡来去衡量这个工程。他一个房子要盖好一定要那么久，他的水泥要干，他要等，对不对？然后他的空间很有限，他20个人站上去，每一个人有个地方可以去工作，你20000挤不进去，所以你不能量，所以量化的东西，在物质世界里面去看的时候，有的时候过得去，在人生里面不能够用这个量化，尤其是在有自由的这个人性里面。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生命的原理。那么生命原理它是一直一步一步的去发展，所以这个 Empedocles 还是 Democritus 当然也看到这个世界有4个不同的层次，有物质的层次，有生命的层次，有意识的层次，有精神的层次。不过在 Democritus 来看，这4个层次里面人为都共同享有这个物质，所以他觉得物质比较基础。可是在 Anaxagoras 看来不是这样子的，他觉得每一个存在你用环境的关系来去看的时候，大概看得比较清楚。比如说一块石头，它是物质的层次，它对环境毫无感觉。我们用比较跳笔的一句话来讲，一块石头你把它放在那里，它就停在那里，它不会移动，它也不会有任何的一种反应。可是一棵树还是一株小草，它就不一样，你把它放在任何个地方，它要克服环境。如果一棵小树长在大树的下面，它的枝叶一定要想办法伸展到斜斜的出处，它要抢阳光。如果它下面有石头，它的根一定要好好的发展，要透过那一块石头去找到水源。那植物这样，我们说动物更不得了。如果一只鸟，还是狗，还是猫，还是蚯蚓，还是蚂蚁，他会选择环境，他觉得自己环境不好，他要找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就生活。所以不像树木，他只能够认命了，他停在那个地方，他要跟环境搏斗，要发展自己的生命。动物他会找一个好的地方啊，好像候鸟他会冬天到南部去过冬。那么到了人，那我们说他不只是适应环境，他不只是选择环境，他会改造环境。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他觉得他的环境不好，他可以改变它。外面天气太热，他里面可以装冷气；外面天气太凉，他里面可以装暖气。为什么？因为人可以改造环境。那么这样的一个纯粹跟环境之间的表现，它是一个生命原理的弱身。这一个提升就很重要，就使到精神的了解要比纯粹物质的存在，它的价值、它的地位、它跟环境之间的这个互动的关系不一样。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我们说希腊哲学从 Democritus 这个唯物的系统到 Anaxagoras 这个唯心的系统，他们两个相比较之下，好像就是属于对生命的理解的这个占了上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